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再次的欢迎所有的弟兄姊妹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
上次呢，我们就讲完了启示文学和预言有六个不同的地方。那么应该怎么样来查考启示文学呢？这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内容。
在查考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呢要注意文学题材。那弟兄姊妹啊，启示文学的作品呢，很少只是纯粹一种题材。以启示录为例子吧啊，它虽然呢是典型的启示文学，但是呢也属于书信题材，所以呢经文经常是用我们、你们来称呼读者的。
启示录的七封信都有浓厚的教导性质，约翰就针对了不同教会的需要，提出了审判和警告，并且提到了神拯救的应许。所以这样看来，约翰写的七封信既是向当时的教会说的，也是向后世的教会说的。
那么了解了启示文学的题材之后呢，我们就要留意整卷书的结构。因为呢，书信的结构呢，在整体上呢是非常讲究修辞技巧的，这是查考启示文学的第二个原则。
这个原则在启示录的二到三章写给亚细亚七间教会的信中当中呢，就非常明显。约翰基本上是用了同一种的结构的，每一封信的头一句都是你要写信给某某教会的使者说，然后就把意象说出来，而在结尾的时候又是同样一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嗯，这个约翰的每封信的内容呢都是不同的，针对着收信教会的情况来写的。例如呢，称赞菲拉铁非教会有忠心，斥责以弗所教会离弃爱心，推亚推拉教会有不道德的情况等等。
除此之外呢，这七封信在最后都是带出了正面的信息和祝福的，鼓励信徒要作为一个得胜者。譬如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当中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而写给士美拿教会的就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嗯，其他五封信呢也是同样的格式啊，指出得胜的就能够得到这个指定的祝福。那么这些结构啊，是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需要留心的。
弟兄姊妹，无论是解释哪一卷书呢，都要留意历史文化背景。杨丹老师强调这一点的。
嗯，
因为作者呢用的字或者是他用的例子都受到身处的时代背景的影响，那么这是第三个原则了。
是在启示录当中呢，我们就要留意啊约翰写启示录时候的一个背景。当时呢教会的发展受到两方面的压力，第一方面的压力呢是信徒受到社会物质生活富裕的影响啊，开始呢追求这个物质的满足。第二方面的压力呢是受到当时政府的一个逼迫，罗马皇帝的权力呢横跨欧洲和亚洲啊，把自己当作神，就强迫人民要拜他。那么教会呢同时也受到这一方面的逼迫，约翰呢也就是这样呢被放逐到拔摩海岛。
约翰在启示录提到的十角兽和大巴比伦呢，明显的是指着逼迫基督徒的罗马帝国，这是当时的读者可以领悟的意思。当然呢，这个象征呢也包含了第二个的意义，是指向末世的敌基督的。
嗯，启示文学呢其实有很多深奥的神学信息，并且呢是关于末世啊未来的一个预测。至于怎么样去应验呢，我们只能等待历史来显明了。
是，另外呢启示文学有很多异象异梦，这是特别要注意的，是值得我们必须要来分析的。
嗯，在异象的记录当中啊，约翰经常用数字串成一组，这是他特意安排的，也形成了启示录的一个特色，使各个意象之间呢有层层递进的效果。那么这样一来呢，就能够带出启示录的基本信息，使这个读者呢逐步的去认同神是在历史当中掌权的。
我们读这些意象的时候就要连在一起来读，譬如是一口气东南西印的意象，而不是只在某一个意象的细节当中琢磨太多时间了，因为你只是研究一个意象并不能够明白所有的启示的。
是，这最主要呢是因为每个意象之间呢是互相配合的，使这个主题呢更加鲜明。例如在读启示录中的七印、七号和七碗的时候，你最好呢是连在一块儿读，找出它们究竟象征什么，有什么启示。
另外在解释象征的时候还得特别留意经文本身是不是已经提供了解释。那弟兄姊妹，这是查考启示文学的第四个原则。
如果经文呢已经解释了象征，这个象征呢就不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去解释啊附近上下文以及全书其余的象征。
启示录有很多例子的，比方说一章二十节说到，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弟兄姊妹，这是经文直接提供的解释，所以我们就要根据这个解释来看整卷的启示录，千万不要是自己加上其他解释了。
是，那么启示文学呢是很难明白的经卷啊，主要呢就是因为呢它实在充满了象征的语法，借着可以见到的意象或者是事件传达出来一种概念，代表另外一种事物。那么有的时候呢同一个意象可以象征呢正反两面不同事物的。
对呀，譬如是狮子嘛，象征着能力，在圣经当中可以同时象征基督又象征着撒旦。因为启示录的五章五节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但是在彼得前书的五章八节就说了，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么在这一种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要特别留意它究竟象征什么了。
嗯，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谈的啊怎么样呢来啊解释启示文学。那么其实呢它有四方面的原则，那么重温一下，希望大家呢能够有一个印象。
嗯，
就是首先我们要知道呢啊这个启示文学呢它的题材也是属于书信题材，里头呢含有丰富的教导。那么所以呢我们在查考启示文学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使用呢查考书信题材这样的一个查经原则来查考的。那么我们就要留意它整卷书的结构了，因为书信呢它的结构呢在整体上呢是非常讲究修辞技巧的。另外呢我们也要留意了它的历史文化背景啊，所以对他的这个啊作者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也要相当了解。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留意他里头呢用了很多的象征，那么在解释象征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留意经文本身有没有解释这个象征呢，那么如果有我们就直接用他的解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要更加小心去分析。那么至于这一方面呢是很难学习到的，下一回杨丹和文慧呢就会比较详细跟您呢来分享怎么样的查考启示文学当中的象征，
是
啊，怎么样去解释这个象征。那么下一回就是我们第三部分查经法的最后一课，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呢一定要留意收听。